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一位弟兄在大学读法律系的时候，上了一门课《民法总则》，300多个位置，早早上课前2个小时就被占满了。因为不单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，还有从附近的大学法律系的学生、预备国家考试的学生都会来上这门课。因为这个老师就是国家考试的出题老师，他的课堂重点很可能是今年国家考试的考题，因此每个座位坐满了人，每个走道、窗外、讲台旁都坐满了人，大家在这个爆满的教室中上课。在下课时，这位弟兄看到很多的同学饥渴慕义一般来上这个课，人们渴望有更好的未来而努力打拼，付上很多的代价追求法律的知识。这时候神把一段经文放在弟兄的心中，就是以赛亚书第11章第9节，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弟兄深深的体会，只有神的道比所有的法条更可贵，比所有的知识更永恒，能够存到永远，真的帮助人。因此弟兄做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使用我，可以一生传扬神。主啊，透过我的口可以把神荣耀的知识分享给许多的人，让认识神荣耀的知识遍满全地，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。好奇妙，过了4年，神呼召这位弟兄离开法律梦，而往全职道路来奔跑。这段经文成为他得着神、认识神的关键。我们思想救主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，而什么是我最期待的呢？今天我们起思想以赛亚书第11章弥赛亚的统治。上一章提到了神责备以色列的领袖行恶，神要刑罚骄傲强盛的亚述国，而这一章先知看到将来公义的弥赛亚统治，带来全面复兴与祝福，拯救神的百姓。1到9节是好消息，公义的弥赛亚将要统治。1到3节，大卫的后代满有圣灵的能力。1节，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。这里提到将来弥赛亚要统治神的子民，所带来公义祝福。提到弥赛亚的身份，耶西的本必发出一条。耶西是大卫的父亲，意味着神从大卫的后代中兴起公义的君王。这一位公义的君王并不是犹大国的君王，因为没有一个君王足够公义圣洁，能够带来全面的拯救。而这里盼望另一位大卫的后裔，永恒的君王，显然是耶稣基督。耶稣是大卫的后代，大卫的子孙，但大卫称他为主，可见耶稣的身份何等的尊贵，超过大卫。在大卫的身上神实行完整的救赎，发出一条，可以翻译成嫩芽，从起初成长的时候不显眼，甚至被人轻视，但神使用这被人轻看的，成就永恒最荣耀伟大拯救的计划。从他的根伸出的枝子必结果实，伸出一条新的枝子，代表着一位新的君王从他后代中兴起。一方面耶稣就是这美好的果实，二方面信靠跟随神的子民也成为美好的果实，祝福世界。这段我们清楚看到神的应许成就在耶稣的身上，神的话语何等奇妙，必然实现。第2节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神兴起的弥赛亚，神的灵要住在他的身上，圣灵大大与耶稣同在，大力运行，成就神救赎美意。从耶稣受洗后，经历旷野传道教导，克西马尼园被抓受审，圣灵不断的浇灌引导，步步带领，带来完美的救赎。这里提到圣灵3个工作的面向，第一，智慧和聪明的灵。智慧是运用真理的能力，把真理活在我们的生活中。聪明可以翻译成明达，对事情有正确的判断、看法、见解，也可以翻译成超凡的智慧。同义词的并用，强调智慧的深度。耶稣充满了智慧，许多人攻击批评，耶稣总能最智慧的回应每一个人，让敌人闭口，让撒旦惧怕。 更多前书一章应许我们，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，耶稣的智慧刻在我们的心瓣，让我们拥有耶稣等级的判断力、分辨力、得胜黑暗的势力。第二，谋略的灵，能力的灵，谋略就是计谋策划，能力是力量，能够执行各种的计划，完成工作。耶稣做事有清楚的逻辑次序，什么时候隐藏，什么时候显明。在父神给耶稣的智慧中，天国时间表中，耶稣拿捏非常好。耶稣知道万人的心，不用人见证，而是鉴察每个人的心思意念，并耶稣大有能力面对疾病、污鬼、黑暗的势力，大有力量胜过一切恶者的工作。耶稣也愿意把他的智慧力量充满我们，让我们靠着主完成神托付。第三，圣灵使我们得到知识的灵，强调属灵的知识，对上帝事情全面的认识了解。耶稣花时间祷告，关键时刻拣选门徒，即将上十架时都非常清楚天父的旨意，完成神的工作。最后，敬畏耶和华的灵，圣灵使我们高度敬畏神。耶稣完全顺服天父，尊荣天父，父所指示的耶稣才说才做，高度彰显天父的尊荣荣耀。圣灵开启你我的心，使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荣美，看到我们生命应当以敬畏神为我们的核心焦点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敬畏神才能支取神同在、神奇妙的拯救。第三节，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。圣灵充满耶稣，使耶稣以敬畏耶和华为乐。敬畏上帝是喜乐，乐闻敬畏主的香气。原文有他呼吸嗅觉是敬畏主，意思是我们生命最大的喜乐动力是我们敬畏神、爱慕神，并且敬畏带来美好的影响，使你我身边的人也看到敬畏神的荣耀美好。许多人以地上的享乐为满足，金钱、物质、成就、掌声，但属神的子民看到你我能够认识跟随神、回应神的呼召，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惠怜悯。我们生命最大的喜乐就是认识主、回应神。三到五节提到公义的君王。第三节，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也不凭耳闻。当圣灵充满弥赛亚，耶稣要实行最公平公义的判断，行审判，断是非，做判断，不凭眼见，不凭外貌表现，不凭耳闻，不凭流言风闻，而是按着真实的情况判断。神拣选大卫时提醒我们，人看人看外貌，神看人看内心。神知道我们的真相，神凭公义来判断。因此你我每一个委屈、艰难、眼泪，神知道我们可以勇敢把生命献给主，进入耶稣里的自由丰富。第四节，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，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。弥赛亚以公义来审判、正直判断每一个贫穷人、谦卑人，公道维护穷人，特别是困苦人、无依无靠的人，神为他们保留了公义和权力。并且弥赛亚以口中的杖、嘴里的气击打世界，杀戮恶人，惩罚恶人，实行审判。每位谦卑敬畏主的子民都蒙主保护怜悯，每位骄傲行恶的子民都被神管教。耶稣施行审判是用嘴里的气、口中的杖，意思是话语。耶稣的话句句都要实现，神的话是两刃利剑，要施行公义的判断，就是让我们高度敬畏，接受神话语的炼净。第五节，公义必当他的腰带，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。这里形容弥赛亚的服装，表达他的属性。公义是他的腰带，腰带是人力量所在，代表人的价值方向。耶稣满有公义，以公义为力量，信实是他鞋下的带子，鞋就是肋骨的位置，因此可以翻译为他以信实施政。一方面透过耶稣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公平可信，二方面弥赛亚的本质就是完全的公义信实，从里衣生命的本质到外衣生命的彰显，是完美的领袖君王。这是耶稣的荣美，使我们看到这样的荣美，羡慕这样的荣耀，好使我们领受耶稣的生命，积极起来，披戴耶稣，回应耶稣，全力以赴跟随耶稣的道路和心意。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的灵充满在耶稣的身上，也充满在你我身上，所要带来的祝福与美好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弥赛亚的统治。前面经文提到了，当弥赛亚统治之下，充满圣灵的恩典，充满真正的公义、和平、最美的画面。接下来提到万物的和谐，六到九节万物和谐。第六节，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，豹子与山羊羔同卧，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，小孩子要牵引他们。当公元弥赛亚统治时，有真正的和平和谐。豹子、豺狼是凶猛的生物，可以和绵羊羔、山羊羔一起同居同住，和平相处。少壮狮子和牛犊肥畜可以同群做邻居。狮子、豺狼不再是肉食性，不构成威胁和美的画面。小孩子牵引他们，看管管理他们。回到了创世纪，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给人荣耀的使命，管理神创造的万有，天上飞鸟，地上的走兽，海里的鱼，一切的生物，神交托人管理，何等的荣耀。并且小孩子在人看来最软弱无力，能够管理万有，提醒我们回转向小孩，才能管理神的美丽。第七节，牛必与熊同食，牛犊必与小熊同卧，狮子必吃草，与牛一样。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，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。在弥赛亚统治中，牛熊可以一起吃喝躺卧，狮子吃草与牛一样，万物美好。吃奶的孩子可以玩耍在毁蛇的洞口，按守在毒蛇的穴上。过去这些可怕的动物会咬人伤人，在弥赛亚统治下不再伤害人，是美丽和谐的。婴孩按守可以指的是管理，属神的子民要管理万有。今天你我也好好管理神所托付我们的一切。第九节，在我圣山的片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，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当上帝管理之下，弥赛亚的国度，未来新天新地中，圣山上神的居住管理之地，一切的走兽，过去伤害人的不再能够伤害，取而代之是完美的和谐祝福。这些美好从哪里来呢？这里应许我们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就是全地要认识神、顺服神、敬畏神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，没有任何一个角落不被海水充满。同样的，在上帝大能管理下，没有一个地方不认识神、不敬畏神。今天我们渴望经历神的平安，家庭、人际、生活平安的关键在认识神。当我们真实认识敬畏主，我们的心思被改变，眼光、价值、话语、人际关系全方位充满和谐祝福，属神子民要把握机会认识神，进到神的丰富中。第十节以下提到了以色列将来的复兴与顺服。第十节，到那日，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到那日，弥赛亚管理之日，永恒中的新天新地，神复兴降临时，耶西的根就是大卫的后代，应许的弥赛亚是耶稣基督，要被立为万民的大旗，旗子代表国家，也是部队集结时的呼召令。耶稣能被高举，吸引万民来归向耶稣，万国万民能够认识耶稣，归向耶稣。外邦人要寻求耶稣，仰望耶稣的指引，顺服降服，回应耶稣。在耶稣安息之所，就是耶稣统治之处，大有荣耀。我们的神大有荣耀，神同在之处也带来极大的荣耀复兴。耶稣是一切美善的源头焦点，求神让我们认识耶稣，反照荣光，看到神的荣面，心被主吸引。愿耶稣的荣耀成为我们的，耶稣的爱、平安、喜乐成为我们的记号。第十一节，当那日，主必二次伸手救回他百姓中所剩余的，就在亚述、埃及、巴特罗、古时以兰、士拿、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。当那日耶稣管理时，神会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，神再次用大手将流亡的百姓带领回家。再次指的是过去神从埃及把他的百姓召集出来，离开埃及辖制，进入应许之地。到了末日，神要救我们脱离列邦的辖制、黑暗的辖制，使我们得着真实的应许、新天新地、永恒的国度、天上的荣耀美好。神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亚述帝国，当时最强大的帝国，也脱离埃及，再次出埃及， 陀利、巴特罗是上埃及，古时是伊索皮亚，伊兰是巴比伦东方，士拿是巴比伦新兴的帝国，哈马是北方的城市，众海岛东南西北各个地方，这些地方敌人攻击掳掠，把人带到各地方。神复兴临到的时候，神把他的百姓从四面八方再一次招聚回到应许之地。十二节，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。弥赛亚要向列国竖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子民，这些被掳被赶散到四面八方的国家，如今要从地的四方再次聚集回到神的应许之地。我们更思想在基督里，神要救拔我们，过去我们被黑暗掳掠，被撒旦辖制，把自己卖给偶像，卖给金钱，卖给各种的情欲黑暗，如今耶稣使我们得自由，神从四面八方再次招聚我们回到神的家，享受神与我们同在的平安，完整的拯救和救赎。第十三节，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，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，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，犹大也不搅害以法莲。当神聚集他的百姓回家，是完整的平安。以法莲和犹大代表着北国和南国，罗伯安之后分成两个国家彼此竞争，耶稣的时候神子民看不起撒玛利亚人，彼此仇恨，而当神复兴的时候，这一切的纷争嚷闹被主除掉，神带来真正的平安。以法莲嫉妒要消散，就是以色列不再嫉妒犹大，犹大也不再扰害以法莲，不再敌对仇视，要经历完全的和谐。你我期待和谐，每个家庭是和谐和乐的。和谐从哪里来呢？人有很多的误会，眼泪跨不去，无法胜过，但在耶稣里是两下合为一体，外邦人犹太人可以合一，过去的纷扰黑暗可以除掉。神要把和平和谐放在每一个家庭、教会、国家中。十四节，他们要向西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，一同掳掠东方人，伸手按在以东和摩押，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。当神复兴临到时，南国北国以法莲、犹大合为一，一起胜过敌人，往西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，胜过西边的敌人非利士，掳掠东边的以东、摩押、亚门，征服东边的敌人。当神子民合一时，要胜过四围的敌人。我们应用性的思想，当今天的教会真实合一相爱时，知与神同在，神要为我们征战，而且大大得胜。十五节，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，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，令人过去不至失脚。前一节提到了神子民得胜西边的敌人、东边的敌人，这里是南边的敌人埃及。神要使埃及海枯干，海湾成干地，分开红海，如同过去神带领他子民出红海，神的大手让红海分开，今日神也做着拯救的工作，红海分开，胜过南边的敌人，神子民大得胜。并且神要挥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，大河是幼发拉底河，东边来敌人，过去是汹涌的大河，如今成为七条小溪，人过去都不会失脚，可以涉水而过，河水不汹涌，可以跨过，代表这些东边的敌人被制服，不再让人害怕，以色列可以得胜。以色列最害怕南边埃及，东边而来的亚述巴比伦帝国，但神应许他们将要得胜，不要惧怕。十六节，为主余剩的百姓，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，必有一条大道，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。神格外保护怜悯属神子民，剩余的百姓经历过神的管教，真实悔改蒙神怜悯的子民，从亚述帝国剩下的要回家。神要开一条康庄大道，让神的百姓可以回家。正如神过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过红海，经旷野，进应许之地。我们应用性的思想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被黑暗掳掠，忧愁、经济压力、生活的叹息、无奈、罪恶掳掠，在基督里神为我们开一条路，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透过耶稣我们回到神面前，得着神应许的自由、丰富、荣耀，这是神给他子民格外的恩典，我们要珍惜回应神。接下来要节提到了 第二节、第三节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行审判，不凭眼见断是非，也不凭耳闻。弥赛亚要完成的工作，要带来公义的审判。他的工作被圣灵充满，圣灵使我们工作谋略能力，生活有智慧聪明，对神有高度的敬畏，得着最大的喜乐。求神让我们高度敬畏主，领受圣灵。我们思想，我期待与神建立怎么样的关系？我是否有智慧聪明、谋略能力、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呢？我要如何支取？我们来祷告，呼求圣灵充满浇灌我们，使我们有智慧聪明的灵，认识神，有谋略能力的灵处事，有敬畏耶和华的敬虔。求主使我们认真认识神，行公义，经历圣灵更大的工作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第十一章，盼望弥赛亚的统治，圣灵充满，真实公义和平胜过敌人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